首先咧，带嚟我哋教会望角堂对咁多位弟兄姊妹嘅问候，好开心今日能够有机会再嚟到大家嘅中间，所以客气嘅说话咧，我哋唔再多讲啦。我哋今日嘅讲题系约瑟嘅彩衣。其实我哋睇睇创世纪嘅故事嘅时候，我哋就知道由创世纪嘅第37章到50章呢一段嘅篇幅，都系讲述有关约瑟嘅传奇。所占嘅篇幅咧，足足有14章咁多。除一除嘅时候咧，系超过咗创世纪成本书嘅1/4嘅篇幅，其实算系相当长。我哋知道喺创世纪嘅里边讲述到以色列列祖嘅故事嘅时候，其实主要都系讲三个嘅列祖嘅，一个就是阿伯拉罕，一个就是以撒，一个系雅各。但系实际上我哋见到，约瑟嘅故事占嘅篇幅反而系咁多人当中系最长嘅。唔知点解圣经会将呢一个咁多篇幅占有咗嘅约瑟嘅故事归响雅各嘅计略呢一个咁嘅讲法之下。呢一个响创世纪37章第二节好清楚地咁讲，雅各的计略如下，但系我哋下边读到嘅全部都系有关约瑟嘅故事。约瑟嘅故事对我哋嚟讲一定都唔会陌生㗎喇。作咗基督徒一段日子嘅人几乎都一定读过。如果小朋友嘅时代就能够返教会嘅话，几乎都可以凭记忆将约瑟嘅故事嘅大概嚟到去讲出嚟。约瑟嘅传奇故事系充满咗呢个曲折跌宕，亦都堪成为呢许许多多艺术作品嘅一个美好嘅题材。其实由约瑟嗰个遭遇，佢由父亲嘅爱子变成一个嘅奴隶，再成为一个罪囚，最后能够贵为当时第一帝国嘅宰相，本身就系充满着传奇色彩。教会好多时候咧，都将约瑟嘅呢个故事嘅呢一个咁嘅历程啊，视之为呢系耶稣基督卑微受苦到得荣耀这个这样的过程的预表。虽则其实我们在新约圣经的里面讲述到的许多的旧约的预言与预象的里面呢，其实是没有约瑟份的。但是读约瑟的故事又实在令我们很难地否定，哇，在约瑟的故事的里面没有存在着有关上帝在他爱子的里面要作成救赎工作嗰个计划嘅痕迹。因为实在嗰个桥段与我哋后来所见到在耶稣身上边所看见嘅实在太相似。故此呢，都请原谅我，今天我会以约瑟嘅彩衣为题，去探索父在爱子里对人怜恤嘅呢一个咁样嘅副题。我哋分三方面嚟睇。首先，我想将呢件彩衣视为父亲为爱而作嘅一件彩衣，其中表明咗父爱子嘅明证。有班约瑟嘅故事点解会被归类在雅各嘅计略当中呢？头先我哋讲过，在呢14章嘅里边，几乎大部分都系讲约瑟嘅经验嘅，但系点解会被称为雅各嘅计略，而唔叫做约瑟嘅计略呢？好多时候传统对创世纪这个这讲法的介绍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如果做过创世纪释经的人呢，就会知道这里记了这个字在希伯来语里面是 Teledov。这个字在创世纪里面有特别所指的，因为呢它出现了九次之多。每一次其实都是圣经创世纪里面一个分段，在这个分段里面介绍到一个上古时代一啲重要人物佢哋嘅事迹。有学者就话俾我哋听咧，点解喺呢一度约瑟嘅故事会被称为呢一个嘅雅各嘅计略、雅各嘅 teledot 咧？佢哋嘅解释就系话，因为呢个时候雅各仍然在世，虽然所讲嘅全部都系佢儿子嘅故事，但系父亲雅各仍然在世。喺古时嘅人，尤其是在古代的希伯来人的里面， 他们很重视父亲的地位，很重视这个族长的地位。父亲一日在世，或者族当中最年纪的那个人一日在世，他都是最尊贵的。其他的人，其他的儿女，就算年纪去到几大都好，都仍然只是附属在父亲之下。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约瑟的故事仍然是被称为雅各的计略，归在雅各的故事之下。有人做一个这样的证明去说明这个讲法。因为呢，同样如果我们来看创世纪的雅各的故事的时候，除了在第37章这里开始讲约瑟的这个记述以外，其实没有一个很明显的雅各的故事开始是被称为雅各的故事、雅各的计略或者雅各的后代。但是雅各故事很早就已经开始了。雅各的故事是被归在以撒的后代这个这样的称呼之下来讲述的。创世纪第12章29节。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约这个以撒还在世，因此是要这个族庄中或者家庭庄中最老的尊者作为这个重点。雅各当时开始记述他的时候已经70多岁，但是他仍然都只是附属在父亲之下。这个解释呢，其实已经是很多年的里面被人充分的来到去接受，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不是一个技术的错误，而是一个圣经里面根据传统希伯来人传统而有的一种技术的方式。但我想这个解释呢，又未必真是够不够充分，因为原因，如果按照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原因来到去理解为什么约瑟的故事被记述在雅各之下，是因为当时雅各仍在世，约瑟是他的儿子。那其实严格的来讲，应该那个故事仍然都是放在以撒的后代的里面来计算。原因是只要我们粗略将约瑟、雅各、以撒他们的年岁来做一些计算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以撒仍然活着的。创世纪36章28节告诉我们，以撒活到180岁才离世。计算一下的时候，我们知道即使在约瑟被卖的时候，其实以撒仍然在生。所以有些释经学者就告诉我们，有关约瑟被卖带来的伤痛，不单只是带来他父亲雅各的伤痛，他的祖父都有份分享这个伤痛。这个相信是真实。那既然是这样的时候，照道理应该都继续将这一段的经文归在这个以撒的后代的里面，而不是应该另起新的技术了。我自己不是学者，我不想跟学者之间有太多的辩论。但是呢，我想或许有一个更真实的理由，让我们相信为什么那个技术会归为雅各的计略。是因为圣经想我们留意的，就是这个故事不是一个单独人的故事。不是一个单独突出的人物约瑟的故事，纵使他配被单独突出来来的技术。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父亲与儿子紧紧相连的故事。因为在这个儿子的所有的遭遇当中，这个父亲都有着紧密的关系。因此呢，当我们要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注意圣经里面刻意来要表达的，就是雅各对于这个儿子的爱。作者以以色列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第三节这个这样讲法来表达。今日的人读雅各的故事或者读约瑟的故事，我们就会感觉到偏爱总是有些不是那么好的。或许后来都造成了约瑟之所以在哥哥当中造成很多的记恨，甚至被骂一个原因，遭受响上来似乎是父亲对儿女的偏爱。若果我们将父亲对儿女的偏爱来到去解释成为上帝对他儿女的偏爱，看起上来好像有些问题。但是我想从来都不有什么问题。因为在圣经里面，圣经从来都用偏爱来到去描述他和他的百姓的关系。由创世纪开始里面所讲的许许多多的人物，有哪个不是被上帝偏爱？起码雅各和以扫的里面，上帝就一早就已经说明了，我爱雅各，恶以扫。这个就是偏爱了。 上帝拣选以色列，后来在整个以色列当中，在万民里面来去提携他们，养育他们，从来这个都是偏爱。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成为教会，来去享受他给我们许许多的福气，这个岂不是偏爱？不过我们从来都知道，上帝那种偏爱和我们人那种偏爱是不同的。上帝只是藉着偏爱这个特点来对显示他对整个人类的关怀。他爱的岂止是以色列人呢？他爱的是全体的人类。他爱的岂止是教会呢？他是不论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个我们很清楚来到表达。因此呢，在这处我们看见以色列爱约瑟过于爱他的共众子，我们不应该将他放重在上帝偏爱造成纷争这个这样的表述方式。反而我们应该从这个小小的表达的里面，看见上帝在他的爱子耶稣的里面那种感情，同埋要藉着耶稣基督要施予给所有在基督里面的那种感情。这种就是上帝对他子民那种怜悯怜恤的感情。在故事的里面告诉我们，约瑟表达对以色列表达这个对约瑟的爱，就为他作了一件彩衣。其实这个为他是不是亲手呢？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所以当我用亲手这个字眼的时候，我香港将它里面括住它，而且加个问号。当然呢，经文我们不敢很清楚知道，因为我在希伯来文的里面并没有太深入去研究这个为他的意义。可能只是雅各特别要他的妻妾们为约瑟做的都不定，不过亲手做的都不出奇。因为我们知道呢，约瑟这个人生性本来就很心乖的了。我们开始认识约瑟的这个雅各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他时时停留在妈妈的身边，跟妈妈一起来学煮饭。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他都会学识原来做针子，为约瑟亲手做这件彩衣也都不出奇。不过或许我们不需要太过着墨于究竟这件彩衣是不是约瑟做的，甚至我们都不需要去研究这件彩衣是一件怎样的彩衣，它是一件怎样的袍子，虽然有很多作者尝试来到去理解，甚至这件彩衣是不是好像我们读的时候所理解那么 colorful 的，是这么多不同的颜色物料作成的。经文很清楚来到表达，就是这一件的衣服是表示父亲对于他那种特别的钟爱，特别的荣耀，他爱约瑟，因为约瑟是他的爱儿，是他年老的时候来到生的。圣经很多时候都用父亲怎样怜恤儿女来到说明他怎样怜恤他自己的百姓。我们记得诗篇103篇第13节就告诉我们，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怜恤敬畏他的人。上帝为了叫我们能够明白他怎样来爱我们怜悯我们，他告诉我们，人世间的父亲怎样做，上帝天上的父亲就是这样来怜恤我们。所以在雅各的故事里面，雅各爱约瑟的故事表明了父爱子的一个 表现，也都表明了父亲对所有在爱子里面的百姓们的那种那种爱护。先知给我们的提醒，他告诉我们，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个这样的讲法已经成为了圣经里面对我们所认识的那位上帝标准的称呼。千山上的牛羊对上帝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怜恤和他爱护所有属于他的儿女。我们今天的人呢，就会很认同呢，怜恤真的很宝贵的。怜恤是人性光辉的表现，怜恤人是一种很尊贵的品格，蒙怜恤都是一种很开心很有地位的一种的表现。莎士比亚曾经在《威尼斯的商人》这一套剧作的里面放低了一首歌颂怜恤的诗歌，歌颂怜悯的诗歌。他将它放在《威尼斯的商人》那个女主角 Portia 的口里面。 当佢化妆做男仔，为威尼斯的商人嚟到去在呢、这、一个沙洛呢个犹太人对佢个控告嗰个场合嘅里边辩护嘅时候，佢首先佢系要求沙洛好似上帝一样咁样怜悯人嚟到去放过呢个威尼斯的商人。咁啊，当然咧，按照呢个故事里边所描述到呢个犹太沙洛嗰个卑劣，佢当然唔会接受。呢段美丽嘅诗章，好想同大家有少少嘅分享，所以用大家一分钟嘅时间读俾大家听。莎士比亚系咁样写嘅，译成中文，佢话怜悯不是出于勉强，他像温柔的雨，从天空落到地上，带来双倍的祝福，祝福施与怜悯者，也祝福施接受怜悯者。他的大能无人能比，他变成有王位的君主，但不是徒有王冠，如像显示世俗的权势，显示君王威严的本质，令人望而生畏。但是怜悯却胜过权杖的力量，他在国王的心里受到尊崇，是上帝自己的一个特质。当怜悯和公义结合在一起，世间的权力和上帝的权力就没有什么两样。这首诗歌实在是太美好，尤其是正处于我们今天为四川这个地方许多的人受灾，心里感觉到难过的日子，这首诗歌实在是很值得我们在这一处特别的读出来。但是问题就是，人类是不是自此以来就好像莎士比亚那个时代一样，这么重视怜恤，这么爱护怜恤，认为怜恤是这么宝贝的呢？或者将它视为上帝的本质，一个我们羡慕的部分，甚至是我们人效法的方向的呢？我们知道并不是这样。当耶稣出而传道的时候，或者当他后来的使徒们活跃的那个日子的里面，他们处向一个世界，我们后来的人称为希罗文化的世界，意思就是由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创造的一个这样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的里面，当时的人并不是好像我们一样这样那么歌颂怜恤，或者那么喜爱怜恤。我们试试从希腊文明那里来看看。我们大家都读过这个的希腊人的神话故事，所以很多故事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陌生。但可能我们都同样一个印象，就是希腊神话故事得意就得意了，不过那些神明从来都不值得我们去羡慕，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那么卑劣，是那么卑鄙，是那么下流，与常人没有什么分别，甚至比常人更差。其实希腊人很早就已经观察到这件事，那些有识之士和哲者们一早就观察到，所以很早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家们就尝试从他们所见的真理和所思考的理想当中，重新塑造希腊神明的形象，不是奥林匹斯山上面的那些神明那样的。在耶稣的时代，当时有一派的哲学家叫士多亚派，士多亚派的哲学当时很盛行。保罗在希腊雅典的地方传道的时候，就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呢同士多亚派与以比古罗派的哲士们是辩道。士多亚派就认为呢，神明应该是怎样的呢？神明应该是冷感的，神明应该是静如山岳，不为外物所动的，不受任何外界的事物骚扰的，所以神明是不会有感觉的对外间的事物。地上面有任何的不好的事情发生都不会骚扰到他，尤其是这个神明一定不会怜恤，因为怜恤标示了神明对他怜恤的对象那种的认同，这种感情的激动是士多亚派人所不取的，这种感情的激动会勾起人内心的苦恼，就好像我们见到一些悲惨的景象的时候，我们内心会苦恼，如果这些悲惨的景象是落在我们至亲的人身上，我们的苦恼更强烈。神明怎可能会有苦恼呢？因此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神明是绝对冷感的，他们发明了一个字叫 apophia 来到说明这种现况。这个字对我们都不陌生，因为在英语的里面 apathetic 这个形容词，或者 apathy 这个名词，就是代表冷感，无动于衷。他们认为神明应当是如此的。 不过这个不是我们基督教传讲的神明，并不是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所看见的神明。我们从圣经里面所看见的神明，内心里面是充满了怜爱，对所有属于他的百姓都是充满着怜恤，因为他提醒我们他喜爱怜恤，不喜欢祭祀。我们多谢神，基督取得最后的胜利，以至到基督教能够在当时的世界成为一个人所尊重的宗教。我们在父亲为他的爱而作这件彩衣这件事情上面，看见到我们的上帝原来是充满怜爱，在他的爱子身上面充满着怜爱。我们就再看彩衣的另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说，兄弟为嫉妒的缘故而剥去爱子的彩衣。我们想从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想看我们这位子，我们这位耶稣基督怎样甘愿的成为卑微。我们知道众兄弟都嫉妒约瑟，嫉妒的其中一个原因都以他们对这个彩衣的仇恨来为标志。在故事的23和24节里面是这样讲的，他说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为什么要特地剥他件彩衣呢？是吗？你干脆将他整个掟了下去那个无水的坑里面，混鬼住他就算了，为什么要剥他件彩衣呢？明显他以剥约瑟的彩衣作为对约瑟的羞辱，同埋以剥去约瑟的彩衣作为对约瑟的憎恨，因为他们觉得这件彩衣正是标示着他父亲怜爱这个儿子超过了他们。我们不太知道约瑟当时是怎样感觉的，他对于哥哥们的对待是怎样感觉，圣经里面没有讲。他会不会有一刻在约瑟的心灵里面有一种怀恨，觉得哥哥怎样要这样对待我呢？这样要除去我的彩衣，将我丢在坑中，甚至将我卖给这些这样的商人，最后落到埃及当中要做罪囚。其实如果约瑟心灵当中有任何的恨意，我觉得都是很自然的。反而他如果心灵里面是没有任何恨意，会令我们感觉到很出奇，因为与常人不同。不过圣经将这方面似乎刻意隐藏了。只不过呢，我们知道在很多年之后，差不多30年以后了，当约瑟和他的哥哥们兄弟相认，他送他哥哥们回去迦南地的时候，约瑟是送他每一个哥哥一套衣服。这个呢，我们在创世纪第45章22节很清楚讲的，他对他的弟弟即是便雅悯，他可能很多年都没见过这个弟弟的了，当时他的弟弟还在襁褓之中，所以他对他的弟弟有额外的怜恤，送五套衣服。哥哥剥了我件彩衣，我送他一套衣服。或许这个正是说明以德报怨的重要，又或许这个正是说明当弟兄和好的时候，以前一切的事物都不需要计较。当然我们从经文的讲述当中，我们知道后来约瑟是认定或者明白到他自己一切的经历都只不过是上帝的安排来的。这个我们从后面的故事里面，从约瑟口里面很清楚知道。但是当时的约瑟是怎样感觉呢？我们实在不清楚。当时的约瑟会不会有不情愿的心情？不过若果我们将约瑟这个故事视为耶稣基督那个经历的象征和代表的时候，在这处我们就却见到基督那个象征的不凡。因为基督下凡降世是从来没有任何一点是出于他自己的不甘愿，他是甘心情愿施予这个怜悯，要让人看见上帝的怜恤的宝贝。刚才我们讲述了希列文明对怜恤的看法，让我们转一转去看看罗马文明对怜恤的看法。我们知道罗马人是强者的民族，对他们来说，在他们的边界，他们的边界不单只是标示着这个国家政治的疆界，同时都是文化圈的疆界。因为在这个边界以外，就是如无饮血的那些野蛮人， 只有这个边界以内的人才真正被称得为人的文明人。罗马人从来都是这样看自己。所以罗马人很欣赏自己，他觉得他征服了许许多多的民族，但是不是侵略。其实只不过是将一个更高度的文明，更活得像人的生活方式介绍给其他的异族来的。他们帮他们做很多的建设，铺路、起屋、架桥，建造很多的大型建筑物，包括那些这样的运动场啊，包括那些浴室啊。事实上在当时的人是很欢迎这种方式。所以对于罗马人来讲呢，他们会觉得呢，他们是施惠于那些被他们征服了，被纳入了他们文化圈里面的人。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会觉得呢，他们会喜爱怜恤，不过只是怜恤人啫，他们不喜爱被怜恤。因为罗马人从来都觉得自己是强者，怜恤人永远都是强者对弱者的施予来，他们不喜爱被怜恤。我想用罗马历史里面一个小故事来去说明这一件事。在耶稣出世之前大概是半个世纪，当时的罗马呢还是在这个的元老院的管治的时代。元老院的管治的时代，在后来的人称它做寡头政治。所谓寡头政治呢，就是以少数精英管理国家。它跟独裁政治不同，独裁政治就是一个人话事，寡头政治呢就是由多数人话事，不过是多数的少数来去统治绝大多数的人民。我们知道后来的罗马进入帝政的时代，第一个施行帝政的就是耶稣出世的时候的那位该撒阿古士督。我们现在讲的是该撒阿古士督的前一代，他义父凯撒的故事。当时就是元老院管治的时代。在当时的元老院里面有三股的势力彼此来到平衡，令到的政治局面呢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一股的势力就是由凯撒，这个是罗马著名的英雄，你要做代表，他是代表了亲民派。一股的势力是以庞培这位著名的将领来做代表，他是代表元老院的保守派。另一股的势力呢，就是一个叫格拉苏的人来做代表，他是属于中间派。因为三股势力平衡的缘故呢，政治势力是比较稳定。但是格拉苏在再早些的时间里面，在东方与波斯人的战斗当中中伏身亡，於是這隻頂斷一隻腳，政治局面開始變得不穩定。差不多這個時候，在高盧的地方又發生戰事。高盧即是今日的法國，在當時還是野蠻的地方。南高盧即是法國的南部已經是在羅馬人的掌握當中，但是北高盧仍然都是野蠻人的地方。高盧人由北部進侵南部，消息傳到去这个元老院，元老院当然觉得是非常的震惊，决定要出兵。凯撒是当年的执政官，所以顺理成章地他带兵出去来到去征战。凯撒这个是罗马人的英雄，其实都是人间少有的天才。他既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他都是一个著名的战略家。他凭着他的勇力、计谋和领兵，他用勇敢将这个的北高卢的战事平定了，而且还能够将整个北高卢纳入这个的罗马的版图，令到北高卢里面的许许多多的人在他们的一些族长们的领导之下呢，甘愿成为罗马人，成为罗马的分子。这个是一个不容易做的事情。消息传到去元老院，于是举国欢腾，大家都很开心，凯撒的名声就忽然之间高涨了许多。但是这件事令到元老院的里面反对凯撒的人，特别是那些保守派，有些担心。他们觉得凯撒的声望这么强烈，那个的势力会倒过去亲民派，他们就会有这个危机。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小加图，他是凯撒的政敌。他和凯撒之间其实不单止是政治见识上面大家很不同，大家彼此的性格气质都是很不同的，所以天生两个人就不对的。小加图就很担心，如果凯撒势力膨胀的时候，那些亲元老亲贵族的那个派势力就会被削弱。 於是佢疏籠當陣時喺元老院裏面反對凱撒嘅勢力，希望趁住凱撒領兵在外嘅時候褫奪佢嘅權力。不過消息走漏咗，好快消息就傳咗去凱撒嗰度。凱撒當機立定，決定立刻即日回兵。佢嘅戰士們同凱撒出生入死，而且從好多方面已經好欣賞佢呢一位領袖們嗰種嘅魅力，所以所有嘅戰士都願意跟從凱撒，擁護凱撒。凱撒攀過阿爾卑斯山，過盧比孔河，好快就趕到呢個羅馬嘅京城。消息傳到去呢個元老院，元老院嘅人就好驚，佢哋擔心100年前曾經發生嘅事會重演。當陣時有一個叫拉蘇嘅人，又係領兵在外，又係感覺到自己嘅勢力得到咗威脅，於是佢回師之後，佢做咗一個好殘忍嘅行動，嚟到將元老院裏面所有反對嘅人嚟到屠殺。小加圖同埋許多反對凱撒嘅人都會好得都驚，都恐慌，於是一下聲散。龐培同咗去希臘，喺東方組織東方嗰邊嘅羅馬軍，要同凱撒再爭雄。有啲亦都同一西班牙組織西方馬軍隊同凱撒嚟到再爭雄，而呢一位小加道就逃到去呢一個嘅北非一個叫提卡丘嘅地方。凱撒進京平定咗嗰個政治局面之後，佢開始對嗰啲各種反對佢嘅勢力嚟到進行征討。首先佢擊潰咗龐培東方嘅勢力，一直將龐培追逐到去埃及。然後他轉移對付西班牙的勢力，西班牙勢力都平靜了之後，他就將矛頭指向北非的小加圖。其實當小加圖知道龐培兵敗的時候，他就已經知道勢力已經沒辦法再挽回了。他知道這個的凱撒一定會得勢。凱撒寫了一封信托人帶給小加圖，在信裏面他呼喚小加圖投降。他跟小加圖說，如果你願意投降，我可以施予連率向你遞出赦免。小加圖知道凱撒呢一個人呢係英雄嚟嘅，講過嘅話必定算數。於是呢，佢同佢嗰啲家人講，或者同佢好多嘅親屬講，當凱撒嚟到嘅時候，你哋唔好做任何嘅反抗，你哋投降啦，佢一定會保存你哋。但係對於小加圖嘅內心，佢唔願意接受呢個投降嘅呼籲。佢覺得點解我要接受你凱撒嘅連率呢？要接受你嘅赦免？我都係貴族，我都有地位。羅馬人視連率為一種強者對弱者嘅施予。小加圖唔願意做弱者。於是有一晚佢舉行一個盛宴，大家喺嗰度開心歡宴之後，靜靜嘅佢退入內室，從櫃桶嘅裏邊攞出一把匕首。然後就在自己胸膛上面刺下去，他用這一句用一個行動來回應這個的凱撒，他不需要這個連率，因為他覺得連率只是強者對弱者的施予。親愛各位，我們會不會覺得上帝連率我們其實都是一個強者對弱者的施予呢？我們中國人以前是這樣詮釋的，所以當中國人面對外來的傳教士帶中帶福音來到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會說了，我們中國人有5000年的文化，我們一樣有輝煌的歷史，我為什麼需要接受你這個上帝的憐恤呢？何況當時的傳教士或者當時的西方世界，中國人傳統上理解為他是帶著堅船利炮威逼我們傷害我們，來將這個宗教信仰是帝国主义传给我们的遗毒。当然我们都不能够抹杀当中有些传教士的确是用了一种自己是处于一个更优越的文化来去改变你们这样的心境进入了中国，引起中国人去多多的怀疑。中国人同样会觉得，我不是一个弱者，我不需要你的怜恤，因为怜恤是强者对弱者的一种施予。不過往後我們認識耶穌基督的中國人，我們就發覺到實在並不是這樣。實在上帝對我們的憐恤，我們不可以用這個方式來理解。 因为上帝绝对不是那个坐在冷气间里面对着电视大银幕看到四川里面的灾害，然后啊他们真的很惨啊。于是入去厨房拿罐汽水或者拿罐啤酒啪地拉开拉罐，然后坐在电视机里面继续欣赏。他不是那种怜恤。上帝那种怜恤是怎样的呢？上帝那种怜恤是催逼到他自己从高天来到这个世间。我们看见耶稣怎样来脱下他头上的光环，耶稣怎样卸下他身上面的华彩，灵虚道空来到人世间，甚至成为一个人，甚至成为一个奴仆，甚至成为一个十字架上面被定死罪的囚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被挂的时候，他是一丝不挂，他全身的衣服被剥光，是一丝不挂。当阵时所有的罪囚钉十字架都是这样。我们今天看见的很多圣画，看见的很多圣像，都有块遮羞布在耶稣基督那个下体那里的，但这个其实不是真实的，这个只是后来的人来到为耶稣加上去的。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连他自己最基本的尊严，就是他最私处的暴露，都要被人揭开。这个是什么？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强者，这个是一个弱者。耶稣是变得软弱到一个地步，被几个罗马兵强剥他的衣衫，强将他按在十字架上，强将他钉上，强将他挂起，强在那树来对受众人的羞辱，他自己一点都不能够保护到自己。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强者的表现，是弱者的表现。因为上帝要给我们看到，真正的强者是能够成为最弱的弱者。这个就是我们的上帝。因此我们能够回应腓立比书二章五至八节的话，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奉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时间已经很紧迫，我希望能够还讲第三点。我们还要在这件彩衣上面看第三点，就是染血的彩衣。染血的彩衣是代表了父为他的爱子而表达的那种伤痛。兄弟们将约瑟卖掉，完全不理会他的生死，将来如何他已经不挂心，他们只求脱去流血这个罪名。为了希蒙这个父亲，于是他将约瑟的彩衣染了这个山羊的血，而对辩称他已经被野兽撕裂。雅各心里面很伤痛，34-35字表达了这种伤痛。雅各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一个已经过了100岁的人，还要经历自己一种这种这样的哀伤和伤痛。雅各被欺蒙，足足被欺蒙了30年。有时我们真的很奇怪，雅各这个人素来都很精明的。你看看他怎样跟他的舅父拉班去战斗，你就知道的，他是竟足智多谋。但是竟然一个这么足智多谋的人，可以被一个谎言欺蒙了30年，直到他往埃及去跟他的爱子会面的前夕，在45章26节，他才知道他的爱子仍然活着。但是30年的内心冰凉，人如行尸走肉。你看看这个父亲就是这样爱恋着他的儿子，为他自己儿子的死而感觉到悲伤和难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到天父也是同样这样，在他儿子遭难当中所有的伤痛，因为他没有怜恤。诗篇说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到底怎样是他人怎样怜恤他的儿女的呢？我在圣经里面都找不到什么特别的例子，不过我找到一个母亲对他儿女的怜恤的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第34-35节，当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带着 BB 耶稣进到圣殿的里面来到清圣归主的时候，西面论到耶稣，特别亦都论到玛利亚预言。他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也要被刀刺透。我们不知道玛利亚对于这句说话了解的有多少，一个10几岁的女孩子刚刚嫁人作一个归家娘的，她能够理解多少呢？圣经只是说她将这件说话放在心中， 不过当那一天四十几岁的玛利亚看见三十岁倒的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心里面感到伤痛，他就明白当日西面的话什么叫被刀刺透。难怪乎天主教会到今天仍然以玛利亚的母性慈爱来去表彰上帝的怜恤，他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在耶稣的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一位真实上帝的形象，是一位充满了人性的上帝。他在他的爱子的里面充分表露了对那些穷苦、困乏、苦难、罪恶当中受苦的人类那种的伤痛。就好像在最近四川里面的经历，我们在新闻报纸里面看见的，在电视画面上面所见到的勾动我里面的怜恤，我们相信上帝的心必然在那里。因为上帝在耶稣的里面显出他是一位这样的上帝。也都藉着雅各对他自己心爱的儿子的那种的苦楚的经验，那种的认同表达出来。愿我们在上帝面前一起多谢他，请他同心祈祷。我们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在约瑟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传奇的人，他怎样变得卑微后来被高升那么简单。是因为在当中其实你预示了你自己的爱子要高天来到世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带给我们恩福和希望的一个真理。我们多谢你，由于爱子的甘愿卑微和顺服，我们因为他的缘故，我们能够被你收纳，同样成为你所爱的儿女。我们乐意在你所爱的你所给我们一切慈悲与怜恤当中来享用。再次多谢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圣心所愿。